欢迎收听共处一室，这是一档喜剧演员录制的线下聊天节目。如果想参与我们的线下节目录制，进入听友群，欢迎添加微信公众号无名喜剧，回复共处一室了解更多详情。最近梦华录真的超级火，于是我们共处一室决定蹭蹭热度一起聊聊。结果大家企划的时候言之凿凿说好好分析，真的碰头我们的四位嘉宾一个都没有看过，哎，那这期节目还怎么录？不过还好我们每个人从小到大都有过不少自己追过的剧集，除去梦华录，我们每个人也都有太多自己喜欢的电视剧，于是这期节目不出意外就变成了电视剧推荐大会。希望听了这期节目的你也在评论区里面告诉我们你从小到大最喜欢的电视剧吧。欢迎收听本期节目。节目一开始，嘉宾们聊了聊最近正在追的剧集，同时没看过梦华录的我们也想问问大家，为什么梦华录这么火，以至于好些不看剧的男人最近也都去追这剧了，是真的冲着梦华录去看的，还是冲着刘亦菲呢？
欢迎大家来到共处一室，我今天的主持人李普。先介绍一下我们身边的嘉宾啊，第一位呢是阿超，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阿超。我是第一位。
来，我们第二位是芊芊，来跟大家打个
招呼。大家好，我是芊芊。
来，我们第三位嘉宾是超超，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嗨，好，我是超超。
今天就聊一下这个电视剧，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追一个特别火的一个剧叫《梦华录》。我想问一下，有现场有多少人在追这个剧？哦，今天更新了是吧？一半人在追。我想问一下两个嘉宾，最近有追什么剧吗？
最近在看《没有工作的一年》。
哦，这是个剧吗？
是，因为它是前几个月更新的吧，就已经更新完了，跟我现在状态特别对等，我们都没有工作。
芊芊最近也是没有工作是吗？
对，
就在家里面看没有工作的时候再看《没有工作的一年》。不，这现在心里面是什么感受？就是那种，
就是我也没工作，他也没工作。
哎呀，这是个社会现象啊！不怪我啊，这样
对，特别棒。
超哥呢？超哥最近有追什么？
最近有追什么剧啊？
对，
最近我倒是把那个《绝命毒师》的那个简介又看了一遍，对吧？就是十分钟带你看《绝命毒师》，对。就是每一集每一集这样看。
哇，你这样看你心里良心会过意得去吗？这么好的一部剧，你
不管它再好一部剧它也是违法犯罪啊。对吧，我们要了解但不可以深入了解。
可以可以。
不是梦华录就这样过去了吗？
你要只先问一下我
啊，刘亦菲。刘亦菲就特别奇怪，就是所有女孩子，应该是很多女孩子都喜欢看梦华录。
对，
是冲着你们的剧情吗？
就我们台上三个都没看，你应该问问看了都。
我不知道，我就感觉群里面好多，就是自从梦华录播出之后，我身边的很多中年男人啊都开始看电视剧了。我说是因为剧情吗？他说不是，刘亦菲啊。我突然刘亦菲老师真的很招中年男人喜欢。
不是，刘亦菲招他们喜欢的时候他们还不是个中年男人，十几年前看神雕侠侣的是同一批人。
曾经的少年也喜欢他。
对，
只是长大了。
我第一次看你把中年男人讲的这么对，就是有文艺感啊，他们都是曾经的少年。
我一开始是没看，然后后面看群里面都在讨论，我就感觉我要不看我就落后了，然后我就去补了一下，然后就一开始看的时候觉得神仙姐姐很漂亮，但是后面看了之后我觉得她的剧情也很吸引人。我觉得最吸引我的点在于就是三个女人就是可能被三个男人抛弃了，然后她们变得更好了。
三个女人被三个男人抛弃了，
抛弃或者伤害了，但是
伤害了，
对，然后她们找到了自己的事业，然后变强了，
就她是一个女性向的那种，是吗？
首先我没有看，但听那个小姐姐一说这一句话，我感觉我想看了。
真的就是远离男人就会变得
很幸运，就是这个剧情里面男人是起到一个念及的作用，
有这么点意思吧？
哦，
对，就是发现离开了男人之后，世界更广阔了。
也不要当真，那只是剧。
但是如果没有男人，他们也不会变得更好呀。就是
剧情
里面得有三个反面男人，对吗？
对，我是这么觉得的。
我特别好奇这个剧啊，这你们男人是怎么反面的呢？
问你们呀。
我们是怎么反面的？
回去学习一下。反面教材。
就是有一个。
有一个是什么？你想不起来了？
对
对，我就记着男人坏，但我不在具体
的事情，就记得坏。
对，就记得就是看完之后 最大的感受就是坏
啊，就没有什么印象，但是他们知道男人啊不是什么好东西。
哦，这样啊。那我们男生如果去看，你们男生去看的会有吗？哦，都不敢看了是吧？
就感觉好像是一种试炼一样的，就三个女孩刚刚出来，然后扔到男人堆里面，然后出来之后他们变强了。
不是，主要是我觉得我看的可能视角有点小了，就是女主嘛，她本来她有一个相当于已经订婚了的男人，然后去考
订婚的男人，
未婚夫，
然后他就
未婚夫
、然后他就进京去赶考嘛，然后考上了进士，然后就和别人成亲了，然后就没有和他在一起。
对，
有点那个陈世美的意思。
里面有包拯这样的人物吗？
我觉得他这个剧里面呢，是不靠男人来拯救女人的，他应该是靠女人互相救。
对，就是感觉三个女生就是互相有在治愈吧，互相有在激励。然后他们合伙一起开了个店。
哦，
还是个励志剧。
那其实这个片挺好的，
都是职场剧的感觉。
对，
就是我觉得它的剧情就是不俗。
就是终于没有像以前那种，
对，就没有那种
女人必须要一个更好的男人或者更强的男人去搭救，就三个女人就可以解决他们路上遇到的所有问题，是吗？
对，当然这里面后面也有比较正面的角色，就可能男主后面也会去和女主互相治愈这样。
梦华录啊，我看豆瓣评分已经到8.8分了，对吧？现在8.8分其实已经算经典了。那么聊我们以前看到过的这种，
你先要聊聊你以前看过的经典剧。
我们限定一下吧，在电视上看到过的这种经典的一些剧目，或者自己比较喜欢或者印象深刻的一些剧啊，比如说我以前看到的《武林外传》，感觉真的很好。但当时我看的时候，我们爸妈其实是反对我看的。
为什么？
为什么？
他们说这是一群什么东西，一群什么剧啊？就是
道歉？
不是，那是我爸妈的那个看法。我是很爱这个《武林外传》的，他们感觉太吵太闹了，他感觉这部剧没有营养。
那你觉得这部剧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哪个剧有营养？
吵吵闹闹多热闹啊！一群朋友，一群各种成长。
不是，你看《武林外传》是觉得他们比较热闹，是吗？
对，喜欢这种氛围。
那爸爸妈妈比较喜欢安静一点的？
不是安静，他们就感觉太吵闹了，就感觉就他们他爸我爸妈感觉就是什么呢？就这里面的人啊不正常说话。
哦，
那你爸妈看《还珠格格》吗？
喜欢什么样的剧？
你爸妈看《还珠格格》吗？《
还珠格格》是正常说话的呀，
哪里正常？
你是不是朝代歧视？
没有没有，这是我爸妈。
你爸妈对正常是不是有点曲解？
对啊，
对吧？就是我到底
不是
什么叫不好好说话？
就说突然喊起来拿个刀，哎，照顾好我六，
对吧？
就那种
西晋老爷，你到底看没看过？
西晋老爷就这种一惊一乍的。
就你爸看电视，那人得这么说话。就今天呢，我们要谈一谈啊。关于三个女人和三个男人的故事，不是这样的吗？
而且按你妈这个逻辑的话，那《亮剑》你们家人也不能看啊，
对吧？
《亮剑》是正常说话的，他
没有啊，是开炮，
哪里正常？
那是全剧经典，那只有最后才会有嘛。他正常平时正常说话的，他能接受那种正常说话，他怕他就不喜欢那种就突然就一惊一乍那种。
因为那个《武林外传》其实有一点那种就是情景喜剧，有一点那种舞台剧的感觉，其实有一点舞台剧的感觉。他为了让这个情感传递下去，所以说他用的劲儿会比较大，有点像话剧。
对，
所以说就父母不太习惯是吗？
对，是。
哎呦，我给你圆的哟。
那芊芊呢？
其实差不多吧，小时候看《武林外传》，然后《家有儿女》，
嗯，
还有《仙剑三》，是我到现在每年会翻出来再看一遍的。对，《仙剑三》一看的好像比较少，虽然一有刘亦菲。
就我觉得很奇怪，就小时候你们家里面都不拦你们看电视吗？
特别小的时候
是
跟着我妈一起看电视。
来这边观众来说一下，爸爸小时候是怎么那个的？
那个情深深雨蒙蒙啊，
就是
情深深雨蒙蒙，那个时候什么时候出来？是不是
2001年？
2000年，
2001年出来，
就是那个时间左右出来。然后那个时候我就6岁吧。
你在凡尔赛吗？
不是，才6岁就开始接触这么复杂的感情生活了。
就是
那个，我也是跟着我妈小时候看的5、6岁
啊。
就是因为当时他那个是在安徽卫视，然后每天比较晚的时间，我记得都比较清楚，然后就播出。然后看的话，就家里人就不太想让我看。第一个是他播的太晚了，然后第二个就是可能跟他的情节有关系。
对，你们人亲嘴儿，
不是，这不可怕，这不可怕。孟萍怀孕才可怕，
对，
你说的对，
孟萍怀孕那才可怕，还要
孟萍怀孕是什么样的？
因为孟萍是
给我们演一个吧，我觉得
就是
大家鼓个掌呀。 我可真不是人。
不是，这一段有个最经典的剧情，大家忘了？
不
是，就
是给我们回顾一下，给音频监管。孟萍怀孕是具体前面前置剧情是什么呀？
这个是个社会新闻，就是孟萍那晚跟几个不知名的男青年在酒吧喝醉了，
哎呦，
然后被拖到巷子里面以后，
哇，
发生一些不可描述的事。
没听说过，那你爸妈是不该让你看这个。
但是这部戏有一个很三观不正的，就是孟萍怀孕以后，第一个告诉的是如萍，他跟如萍说：“如萍，你不要跟人家讲。”然后一下子如萍说：“舒桓，你不要跟别人说。”然后舒桓就跟依萍讲了，
如萍
后面所有人都知道她怀孕了。
哦，那如萍可真不是个人呐。
然后呢？然后最可怕的是，她当时发了一个错误的观念。嗯，就是她怀孕了，她去翻栏杆，有记得吗？
就是她要把孩子给弄掉。
对，那时候我错误的以为那些就是堕胎的全是翻栏杆翻的。我小时候就是这个观念，你知道吗？
翻栏杆它是什么离心力是吗？
对，把小孩
甩
出来。
哎呦，太可怕了这个话题。
所以不给你看是对的。
那是身心健康的不对，三观不正就算了。
就是还是里面的一个情节问题，就是情情爱爱的嘛。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是太小了，然后他们觉得我看这个不太好。
印象最深的情情爱爱的情节是什么？
最后一集是吧？
除了怀孕啊，那
对，都是最后一集。
是在车站那个
对
那个怀孕，我印象倒还真的不是很深刻。就小时候看那些亲嘴的那种画面，还是会觉得脸红心跳的。
脸红心跳。
最后一集
还脸红，爸妈捂眼睛吗？
他们会换台。
那怎么不八点钟换台换一个？
不是不是，那个时候好像很晚才放吧，我估计得到九十点钟的时候才会放。然后就会说啊，你赶快去睡觉。哎呀，这个看
六岁十点钟
还不睡觉，我也想说，
你们幼儿园没有宵禁是吗？
啊，
我记得失眠那集你是讲你从来不失眠的，
我是不是？
这是六公是吗？
十点九十点钟也不算很晚了。
我的天哪！
六岁九十点，
一个六
岁
九十
点
钟的孩子，
对，就差不多，就反正就是不让我看。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没有看嘛，就那个年龄段，就是那个电视剧我就没有完整的看过，就看的是一些很零碎的。然后长大了我还给他补了一下。然后我想了一下，我那个时候为什么喜欢看那个？一个是我觉得里面人的颜值都比较的高，
嗯，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可能。我觉得我小时候比较乖吧，然后也没有出现过什么早恋啊这种情况，然后可能就、
就是哦、
其实内心可能
是
渴望
的，就
是
被六岁时候看那个给刺激到。哎呦，恋爱这么可怕呢？哎呦，还怀孕了，我的天，还翻栏杆。
然后后来长大之后才发现这部剧，真的很三观不正。
对，刚刚其实千千和我一直反应过来，你们最恶心的镜头是最后一集。
最后一集就是
你们还记得在火车站？
最后一集给我们回顾回顾。
最后一集
啊，那个火车站我记得就是在南京，
对，就是南京的浦口的那个。
恶心的是什么？哦，对不起，不恶心，就是有点不能看。
那程程老师给我们调整一下吧。
你演依萍还是我演舒桓？
就舒桓得干，
就是
亲你吗？
就是舒桓都瘸了一条腿了，
舒桓瘸了一
条腿，然后见到他。特别激动，然后他又跑了一跑，然后一萍也在那边跑，然后所有人在旁边看，然后他们俩抱在一起开始亲，然后旁边所有人360度看到，
圈对，
那我还是不合理解了。
然后
亲了很久，
因为舒桓的腿瘸了，他站不稳，旁边的人还要扶着他，
还要扶着他。
当时看的时候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对。
然后过了几年，你再想起来以后就是不能理解。
对，而且他们那群人是围成一个圈，你就感觉他是一盘菜在那边转，知道吗？那群人看那盘
菜，不是我很不能理解，就是你。亲嘴我能理解啊、哦，扶着别人我也能理解，但是扶着别人亲嘴这个事情，我长这么大我是没体验过。
赶快看最后一集，特别精彩，只要没被剪掉都特别精彩。对，
哎呦喂，想想看，真可怕，还好我没跟你演。
我不要演第一集好不好？我拿鞭子抽你。
可以了可以了，
这
尺度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是不是对这部剧特别想看了？
那个音频前的朋友们啊，我们是一个正规的节目啊。
这部剧是琼瑶阿姨的，很正经很正经的一部剧。嗯，
可以可以，我们来聊我们的看电视的这个时代啊，好不好？
啊，
行行，
看电视的时代，
对对，电视剧的时代。
我们这个年纪，家里面小时候应该都有电视。
对对，我们有没有那种就蹲在电视面前就等等某一个剧的会有？
就是我们家里面不仅有电视，我们家里面还有凳子。对，我犯不着。你家看电视蹲哪儿？
是那个
爸爸，我拉完了，对吧？
对对，就
干嘛呀？
我的意思是，就那种迫切的心态去等，就是像去像现在就是
追更那种感觉，就在电视面前，因为他们因为以前没有其他途径嘛，只能在电视面前去等。比如说以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那个魔幻手机
啊，看过
魔幻手机
就特别。对哦，傻妞。
对，我一直都说，我应该还有希望活到2060年，就是看看到底还有没有。
二零六零年应该能活到。
应该不出意外的话，就不出意外，应该大家都能活
到。
这个话题好悲观啊！
对对，因为我这个我当时在电视剧上看的。
魔幻手机我没看过，能跟我说一下什么剧情吗？
什么是快乐星球？是那个吗？
这个是
那是快乐星球，
不是这个，
不
是这个，不
是一个剧，
不
是
一个剧吗？
是穿越的一个，
对，是一个，
就它是一个
哦，是女孩牛魔王孙悟空那个猪八戒那个
娃娃。
对，有那个舒畅演的，他是一个来自2060年的人工智能手机，然后可以从手机那个娃娃的形状幻化成一个人形，然后还可以穿越。
对，整个时代可以穿越。
就感觉这个编剧肯定是单身，但凡不是单身男人写不出来这种东西。
但那个剧真的很好看。
对，真的很好看，有手机，还有那个猴哥、八戒都有。
那个时候你有多渴望要一台手机是吗？
打击盗版，
手机还穿皮衣。
手机还穿皮衣、啊、
那不就是手机壳吗？
哎呀，这都是什么呀？
这是什么呀？手机壳吗？
这是什么呀？还能这么刺激的吗？
那今天有没有？
那要搞个
有没有在电视上、啊、有这种追过剧吗？
这我想不起来，因为小时候大部分时候都是跟着我妈一起看的。
这是看什么呢？是
就包括比如他前面说《情深深雨蒙蒙》啊，然后《
小时候
还珠格格》
看这个
有啥不让的？他看我跟着他看，
接吻也不捂眼睛。
对，就是怀孕那段还是我跟我妈一起看的呢。
那里面有没有告诉你不要翻单杠？
对，就感觉你妈是靠这个片来教育，睁大眼睛看好了。
那也没有，就是他也不会说什么到那种什么接吻情节，也不会说换台，也不会说让我去干什么，就是我们一起看，他也不会多说什么。所以小时候
你爸在干嘛呢？
不在了，好早就不在了，所以无所谓，就我跟我妈一起看。
对不起对不起，
没事不是。
剧情突然变得悲伤了。哎
呦，突然以为是个梗，没想到把自己带进去了。
没事没必
要。不要介意，
就是其实我很羡慕，因为你们母亲可能跟年龄差不多，我妈跟我年龄差距比较大，所以我妈带我看的剧一般都是一些看不懂的剧，什么女人不哭啊，就这种励志女性剧，你知道吗？还有什么娘道啊，我的丑娘啊，
我的丑娘我也看过。
对啊，然后我妈哭就会跟我讲，你老娘要这样你怎么办？我就在这种阴影上活下来的，
你
知道吗？你
看过哑巴新娘吗？
哑巴新娘
我妈以前也在看，但我拼命的不想去看这部戏。
是个特别好哭的剧，
因为我害怕我娶的老婆也是个哑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你们都是些什么烂想法？
那超哥呢？超哥呢？
我小时候正好赶上港台剧引进这个大陆的那段时间。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那个《鹿鼎记》，陈小春那个版本的。
哦，
哎，我小时候觉得可好看了。然后那个《天龙八部》，
哎，这等一下我有一个问题啊，《鹿鼎记》里面你最喜欢哪个姑娘？他有那么多老婆呢，你最喜欢肯定有一个最喜欢的。
我女朋友坐下面，你想弄死我是吧？你是不是想弄死我？
对不起，对不起，问一下嘛。
你这样说，这样说，对那个韦小宝最喜欢的哪一个？
我觉得韦小宝这个行为是不对的，他应该专一，我就不爱看那个。
好，那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
要死！
还有一个《射雕英雄传》是吗？还《神雕侠侣》？
我才讲的《天龙八部》，你弄给我全错了。
那你觉得段誉哪个老婆比较好看呢？
我今天是不活了，
放我超哥吧，放我超哥。
咱们这个节目呀，是奔我命来的。
我们自己聊了这么多，也想问问观众们，小时候都喜欢看什么剧集？不过我想想，小时候看什么剧，我们也没有什么选择权。小时候能看啥？不就只有你陪你爸妈看的那些剧吗？
然后追的是《一起来看流星雨》。
哎呦喂！
小时候追啊！
我一定忍不住要讲一个，就是你很喜欢
你的方威
是吗？
啊！我当时真的以为他是个潮牌来着，就觉得他。
哦、对，我记得脱口秀演员也讲过的啊，美特斯邦威。
对，我站在镜子前都不认识我自己了，
就
那个牌子。
我们就有年龄，你看超超和我、啊、看的是《流星花园》。
你放屁！我也看过。
哎，可以可以，超哥强硬拉一个，
我是怎么着他了？
我跟你讲，录讲，端不雷，端不雷。
一鸣姐的朋友们，他有病。
克制一下，克制一下，克制一下。你接着说。
然后再长大点，跟妈妈追的是那个《浪漫满屋》，还有那个《天国的阶梯》。
浪漫满屋是韩剧，
那个好，
对啊，
好
是是韩剧。
那个把所有爱的所有通是什么？
那是我家的诱惑。
哦，是这个呀。
嗨，那个算国产的其实。
对，然后小时候小学的时候还追那个公主小妹，还公主什么？
啊，
对，
小学的时候追的。
中，
他说他小学。
这部剧很经典。
哎，你把话筒倒是拿回来。
这部剧一定要吐槽一个，你们有没有记得最经典的歌在鱼里面吃牛排？对，在公主小妹有很经典剧情，就是张韶涵和吴尊两个人在那边吃牛排，突然下雨了，然后他们俩对白。哇，好有情调啊！在鱼里面吃牛排，哇，我也觉得牛排变得好好吃啊，特别帅的一个镜头，证明我看过雷震宇了吧？
不是在鱼里面，他有伞吗？
没有，没有，
就硬淋是吗？那在是不是这个牛排做咸了？我在想，对吧？就是哎呦好。
哎，你继续，你继续。
然后最近不是有那个火的那个王心凌嘛，然后她演的剧，然后还看什么《王子变青蛙》啊，对，然后就那种少女心的剧都看过。
哦，来来。
我小时候有看过那个，好像叫《封神榜》还是什么，陈浩南演的那个。
不是陈浩南，陈浩民。
我听愣一下，我这是。
想，我就陈浩南，不是。
我还以为是古代的古惑仔呢，
对吧？就姜子牙带一群那个带哪吒乘上风雨走，就往我砍死你啊！这兄弟就来砍我！
还是光膀子，还是光膀子，然后
就纹了身是吧？
天上飞了一个是吧？雷震子。
对，我太嚣张了，陈浩南演的。
陈浩民演的那个哪吒，当时就很喜欢那种那个哪吒，喜欢那个就是很喜欢那种苦情的角色，就削父还。
哦，
削骨还父，削肉还母什么的，然后还有
赶着杀妈，他妈那段很容易哭。
对，然后还有感觉里面那个妲己也很漂亮。
妲己也很漂亮。
对，妲己是萧蔷演的。哦，
文碧霞，你怎么一个也没有记对呀、啊？
我觉得吧，赢了、啊，不太适合记人名。
对呀、啊，我还愣了一下，萧蔷应该是个男生吧？
萧蔷
不是，
是
个女演员。
萧蔷也是一个很
蔷薇的
哦，蔷薇的蔷，我以为是那个强壮的强。
果然，你看剧真的只看男的。
您啊，就不适合接话，什么玩意儿
？NG， 当时跟谁一块看的？
当时就是自己看，就是守着电视等他播的那种。
对你们印象最深的那一段是什么？
里面印象最深的就是
削骨还父。就是削肉还哦，削肉还父，削骨还母。哎呀，这是土耳其烤肉呀！
那里面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个宫斗的场景，就是那个妲己给了她妹妹一个耳坠，然后那个耳坠很粗，她就硬把那个耳坠穿到她妹妹的耳眼里。
哦，
然后那个什么《如懿传》里不也是有这个情节吗？然后还有妲己把纣王推到她那个酒池里面。
我好像看过妲己把纣王推到那个酒池里的画面。
对。
然后剩下的就忘了，那已经不是我那个年代了。就是我们小时候看的《封神榜》呢，是把生命化作一朵莲花，那个好吗？那个可刺激了。我们小时候看《封神榜》比 TV， 对，那个真的是硬核，因为那时候底下观众一片迷茫，什么呀？
对，这个有点太久远了。
我们看的是央视
哪一版的？
我们小时候看的是央视的《封神榜》，然后央视《封神榜》它表现这个。纣王啊，这荒淫无道，那时候导演老师也没那时候挺洋气的，他的方式是整个纣王桑朝他用的是罗马式的那个衣服，穿的是罗马鞋，可潮了。
嗯，
然后还喂葡萄，其实那时候中国没葡萄，就喂葡萄，这就是所有荒淫都是按罗马暴君或者希腊这个地方去演绎的。哇，特厉害。那个时候那个真的是蛮比那个 TVB 的要黑暗一点，而且硬核一点。我小时候看那个什么就是刨落那一段，还有把这个骨头眼珠子挽出来这一段，特别刺激。
然后就没有别的啥印象深刻，我感觉就是不管哪一部剧，我好像就是都很喜欢哪吒的角色。
你喜欢哪吒？
对。
那长大以后喜欢吃藕吗？对吧？这个买手办真的是就是去菜市场就能买到了，哎呀，对吧？
然后就是最上大学的时候就是补过那个。 TVB 的那个金枝玉孽，就感觉里面、感觉里面那个梨子好漂亮，就因为
金枝玉孽金枝玉孽讲的是什么呢？
宫斗剧，宫斗剧
又是宫斗啊，
应该开始组那一批了，最早的那批宫斗就是 TVB 出的，
为啥？
女人嘛，这个东西要慢慢
对吧，要注意，对对，
就是你印象中最深的那个宫斗是什么画面？再塞一耳环。
没有没有，这个最深的画面不是宫斗，就是最后那个那个女主跟她喜欢的男人一起在火里烧死。
跟她喜欢男人在一起烧死。
对，因为皇上发现了他们俩的私情，就把他们两个放在，
还出轨啊。
对，放在那个小屋子里面，然后堵住把他们两个烧死。
放小屋里面，
然后他们两个死之前就在亲嘴，
然后上下管温度调到300度，40分钟，还是土耳其烤肉，
太暗黑了，太暗黑。
不是，但是像就是《步步惊心》里面是有真人的那个片段的。
我的天哪！
你们小时候看的都这么刺激的吗？《
步步惊心》不算很小，应该一。
不是什么
年
蒸人是什么意思？
就把人就蒸馒头的那种蒸笼，把人放进去蒸。
那我小时候看《西游记》经常有这个片段，
那个
是没有成功的，他逮到唐僧怎么吃呀？哎呀，真得吃。但凡是要烤，早就吃上了。
哎，你这个说，我突然感觉《西游记》跟那个喜羊羊跟灰太狼是有相似之处的。
就是不吃。
对，小时候看说妖怪，你别看人家凶残，人家吃饭吃的挺健康。
还讲究，对，
还讲究，
哎，
但凡有一个爱吃刺身的，早就解决了。
可以了，可以。
你们有看过那个《萧十一郎》吗？吴奇隆和朱茵的版本。
哪一个？
然后吴奇隆和朱茵的版本，
哦，对对，那个版本。
然后里面那个大反派会变成黑色的泥水。
逍遥侯，对不对？
对对对，逍遥侯，逍遥侯。然后还有半夜，还有半夜子时跳上街杀人的沈老太君。
我只记得逍遥侯了，真的，当时那个
你们都没看过《萧十一郎》吗？
我看过原著，
好多人在摇头。
是一把剑，他头伸出来那个画面是吗？
中间有一把剑，然后他头伸出来，
一把剑，
那个剑是插在头上。
没有，哎呀，那我记错了吗？我记得萧十一郎，他有个朋友是只猩猩是吗？是猴子还是猩猩的？
啊？
我看的是冰河时代，对不起。
我听一愣，
就是最早的时候，
那也是大汉卡呀。
沈老太君他是瘫痪的，然后他中了那个毒之后，他就半夜子时一定要跳上街去吃人。
嗯，喝血
啊，对，
他是瘫痪的。
对对对，然后中了一个毒之后，然后他就
中了个毒，半夜还要上学吃人。
嗯，对对对，
最早的丧尸片是吗？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那个时候大概上小学，然后每天就是晚上回去就是又怕，然后又想看，又想看又怕的那种状态。
对对，我挺好奇，这大家都没看过这个剧吗？这个剧应该不是特别古老的吧。
萧十一郎我看过，
嗯，
但我记不得了。
嗯，就一个看的电视剧的心理阴影，当时港台的那种刑侦剧，嗯，看的那个《古灵精探》，它就是会有一些关于那个案件的灵感，晚上做梦的时候会梦到，就是
梦到，
记得是梦到吧。然后还有一个《读心侦探》，里面有一集是那个记忆宫殿，他要把那个事情记得非常清楚的话，他要想一些恐怖的事情，然后再把那个记忆的事情跟恐怖的那个物件联系在一起。
恐怖的事情比如什么呢？就是房贷要还了，房贷要还这种。
不是，就比如说我要记一串数字，那我在脑袋里搭一个那个宫殿，然后在这个宫殿里面放上数字一，但是我要把一跟恐怖的事情联想起来，比如说里面有一具尸体。
哦，
这样越恐怖给你的那个刺激感就越深，你就才能够记得下来这些事情，然后才能记住这些数字。
那是你多大时候看这部剧的呢？
小学。
小学就看这些东西，
所以是心理阴影啊。
当时那个主人公是多大年纪？
这是里面的一个案件，是我的一个心理阴影。
心理阴影是吧？
对，就是因为一些是恐怖的。
恐，你看那个时候觉得恐怖的事情是尸体，对吧？
现在也是
啊，
真的，我现在也
不。你看湖南那个想法，恐怖的事情，爸爸，我要上好学校。
然后大家聊点脚趾头抠起来的电视剧吧，《巴啦啦小魔仙》。
那个，哎，我想问一下，你们觉得那算电视剧吗？
算呀。
为啥不算？
他在电
视上
面有，他不算电视剧，他算电影是
吧？然后男生应该看《铠甲勇士》吧。
嗯。
哎，
铠甲勇士真挺好看的。
巴啦啦小魔仙有什么口号吗？我就记得古拉拉黑暗之神，然后
黑魔
变身，那再喊一喊，
大声点。
巴啦啦小魔仙没有，我不要，我不要。
为什么你会记得
这
句话？这
是朱平好吗？我不要，我不要。
那是孟平。
哦，孟平是吧？对不起。
你为什么会知道这个口号？
我小时候好像我记得有看过巴啦啦小魔仙几个片段吧，巴啦啦小魔仙变身，古拉拉黑暗，是小提琴变的是吧？
嗯，对对，
小
黑
魔
仙，他们每个人道具不一样的，就是有项链，有手里拿的那个手柄手杖那种东西，
就感觉都脱不开小女孩玩的那些东西。因为那个时候那个特摄片它需要卖道具嘛，就卖那些什么小项链、
嗯、
小变身杖，你不能说一个小女孩拿个扳手对吧，我砸死你，
你不要解释，感觉你都拥有过。
聊了小时候看的电视剧，现在的大家有没有把之前的电视剧重新找回来看的呢？我自己最近倒是在重新看《还珠格格》，因为小时候最火的时候我爸妈都不让我看。我也想听听嘉宾们和现场的观众最近都在看些什么呢？
我最近在追的以前的剧是那个天下第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
有看过。
对哦，看过。
黄圣依可好看了。
对，因为之前看过一遍，现在在追，感觉真的是不一样的感觉，特别好看。真的桂海一刀，哇好，他特别冷酷，特别帅。前年有往回追过的经典剧吗？最近
没有、
就
是、
以前你追过吗？
就前面最开始我说的每年我会把仙剑三翻出来再看一遍。就因为真的很经典，就是里面我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茂茂他割自己的肉去换粮食那一段，就是当年在电视看的时候就觉得是一个很感动的情节。
对
对
对, 对，
我们所有人好像我见过所有人讲《仙剑三》都是那个茂茂割自己的肉去换粮食，觉得这一点特别感动，还没有一个人有好结局。
对，
仙剑三是没有好结局。
但是每个人对这个剧的这个印象都不一样。我对剧这个《仙剑三》呢，只记得那个《御剑飞行》。超哥呢？超哥有往回追过什么经典的剧吗？
往回追过《我爱我家》。
哦，这个也是我每年会追的剧。
对，就富明老人。
对，
那个
很经典，很经典，中国第一部情景喜剧。
那个时候看情景喜剧会追这个，就哎呀，这个我要提两个意见。对，这个我会追。
好多名场
面，因为他们都没有看过。
对，然后底下观众，
他是中国第二呀，他中国第一部意义史上的情景喜剧，他有120集，也是中国那时候电视剧最长的。
那个就是葛优瘫那个表情包，
对，葛优瘫的表情也是那里面的。
那时候你可以看见很漂亮的蔡明老师，
还有宋丹丹老师。
对，蔡明
老
师看上去可潮了。然后再往后，大家都开始看《家有儿女》。
对对
对,
对，
对吧？
但是《家有儿女》有往回去追的吗？
其实我不知道在座所有人是不是完整的把第一集到最后一集一集一集看了。我觉得大多数人都跳着看，跳着看。
对，就是打开电视，它播到哪
就
看。
对
对,
对，
因为它就是情景喜剧，你不用非要连贯的那个剧情。
所以说你知道，大多数就知道他们几个人叫什么就 OK 了。
是
这要求也太低了呀。
对，就是说这是流星。哎，对，
还会记得一些名场面，就是我要把这玩意儿染成绿的。
对啊，摇滚男孩是吗？
对。
小时候看比较印象深刻的剧是那个第八号当铺。
哦，
哎呦，
你要典当是吗？
就是很显很彰显社会的险恶之类的。
那你那会儿看的时候就能意识到它彰显社会的险恶了？
那肯定是后来嘛。
哎，那我有个问题啊，你看完以后你最想典当你什么东西？
不是，典当肥肉能换来什么？
他只换了有价值的东西，没有价值他不要。
因为你看的时候其实是小时候或者说是现在，就每个时间段他想典当的东西不一样。
你小时候典当你爸你妈说
那不是
我不要我爸爸。
待会儿这个我们场所要打起来的话呢，我们不负责啊。
真的，小时候我有一段时间天天在幻想，如果我进去我典当什么东西。后来那时候就想把我哥给典当掉，你知道吗？一心要把我哥当掉。
哎呦，那你真是个中国好兄弟呀。
小时候的话应该十几岁的时候吧，那个时候我爸在看那个士兵突击。士兵突击的时候他就非要拉着我一起看，因为我感觉父子两个的话能看的电视剧一般只有军旅题材的电视剧了。然后我一开始看的时候我看不懂，我说
对，但是里面那个军旅题材父子关系并不太好。
对，因为他那个主人公许三多在他爸的眼里面一开始就是一个废物，然后到了部队之后呢，所有人一开始看他也是废物，然后因为有贵人相助吧，就是每一个阶段他身边都有贵人相助。
对对，
最后的话他就是从一个很普通的人逆袭成为了一个那个特种兵王。
嗯，
然后每次看这个的时候感觉就是很励志很热血。然后
那爸爸是什么感受？跟你
他就是看完一半之后他不看了，然后后来就是我在看，他这个一半之后他说他不看不想看了。然后每年的话基本上都会再回看一遍。
就是不是是这样的，就是男人可能到了一定岁数啊，他都会开始喜欢看那个军旅题材剧，或者开始看那个抗日片，比如我爸对吧。哎，我爸就喜欢看那个打打杀杀的对吧，而且一定要是有爆炸的。
这个我有反对意见。我爸在
五十五岁以前看的都是军旅题材，但有一天五六岁以后看的全是仙剑题材。对，那天他还看那个黄晓明演了一部烂片和宋茜，
哎叫什么？
叫什么什么远古情歌还是什么，就一部很烂很烂的片，他在那边看，然后黄晓明披个头发，然后搂着宋茜那边荡秋千，然后在那边吃饭看到我爸，看我爸抽着烟看的可带劲了，
一边抽烟一边看，
对，一边抽烟一边看可带劲了，我说你看得懂吗？懂。对，很神奇。
有没有可能是这个就是漂亮女演员已经开始渐渐的从军旅题材里面转到仙剑题材去了？
也不可能，宋茜演军旅没见过啊，所以我觉得我爸口味一下换了很多。
是的，是的，是的，你爸可能开始喜欢黄晓明了，对吧？
其实刚刚有人讲到《甄嬛传》，我真的很想替《甄嬛传》讲一下。
哎，你说，
就是跟《甄嬛传》同一年有另外一部戏出来，那部戏比《甄嬛传》火，而那年收视冠军，你们猜是什么？前面有提到过，《回家的诱惑》。《回家诱惑》是跟《甄嬛传》同一年出来的，《
回家诱惑》
是
不是有那个聪明台词？
对，2011年同一年出来。
你好骚啊！
对，就你好骚那个。
评论一
剧情狗血之离奇，对，就是离奇。就是他把他老婆淹死了，他老婆后来回来报仇。
但你现在的观点看的话，他不就又成为一种女性向的剧？就是
对，然后呢？而且《甄嬛传》那时候一开始是在江苏卫视没有播火，他的豆瓣评分开半2.7分，没有想到现在9.4分。
真的吗？
对，你们可以在网上搜，刚开的时候2.7分，所以那时候没有人看好《甄嬛传》。后来各大卫视因为便宜卖了，把这个戏给接过来，一直放一直放，发现人家细品，哇操，这女人绝了，就越看越来劲，你知道吗？我是隔了4年之后。我有一天晚上突然没事，我就打开看，越看越上瘾，越看越上瘾，一个晚上没睡把它追完了，你知道吗？
哦，
就越看越上瘾。
那你对甄嬛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
甄嬛传印象最深的，
嗯，
就是最后那一段，我觉得就是安陵容最后磕那个银杏果的时候，
苦杏仁，
对，
苦杏仁，
苦杏仁的时候，这个差不多。
说严谨
一点，就那段戏，我觉得是他整部戏里面的精华，绝了。
安陵容磕银杏果。
对，
哎，我要补肾的。
不是，那个是
有个电视剧是吃银杏果的，好像生下孩子还有特异功能，有看过那样的。
那吃的是人参果吧？
就是
银杏还有这个功能
呢？还是叫什么？
就是白果啊。
对，
对，
是有一个什么电视剧里面
是有那个情节。我就记得 我小时候，我爸骗过我说吃白果可以念会轻功，然后我就吃了一碗白果，然后我就去蹦啊，我希望吃了一碗白果我能蹦高点，然后我给我蹦吐了。哇，吃银杏果还能会特异功能？什么功能？
我印象应该是。就是妈妈吃那个，然后她生下的孩子有特异功能，就有的是千里眼，有的是顺风耳。
那是葫芦娃吧？
但它是一个
哦，那是个很老的，
那不是银杆果，那吃了手珠，那是串珠。师兄弟，
哎，叫什么是？
师兄弟，就是师兄弟。
我记不得了，反正
就是他在后院挖出一
颗
手串，那个手串，然后他把接下去，一人吃了5颗，爸爸生了5颗，妈妈生了5颗，
爸爸也能生。
我们聊完我们以前追的，就在聊我们现在就是以前磕过的 CP 吧，或者是感觉男神女神的，因为每个人男神女神应该不太一样。比如说聊一下我自己的，我的先说男神嘛，男神的话，我以前看的剧最印象最深刻的就那个张卫健，
哦，机灵小不懂是吧？
好帅啊，从猴子他演的也很帅，对吧？演过猴子，他演过那个《方妙神探》，对吧？
啊，
对，小鱼儿与花无缺，但小鱼儿与花无缺他没有谢霆锋帅，啊，但是我印象但我还是最喜欢的是那个张卫健，真的是太帅了。那个
我没有说特别喜欢哪个。
怎么会呢？
不是胡歌吗？仙剑三，
没
但是就我觉得就是什么剧情很棒啦，但我不会说，或者我觉得角色人设很好，但不会说有特别喜欢哪个演员，或特别喜欢哪个角色。
可以理解，可以理解。那你平时也挺单调的。
我还觉得你们好单调，为什么要磕一个就是剧中人物的 CP 那种？我有点不能理解。
因为对爱情的期望全都在磕 CP 上了。
你的生活很坎坷是吗？
哎，我就接着就聊男神嘛，聊男神。然后超哥呢？超哥有吗？
回到我那个年代啊，听超哥讲啊，过去的故事，
说个还健在的，说个还健在的。
那个，其实我小时候觉得特别帅的这个男的，
嗯，
那个焦恩俊，
哦，
对吧？
小李飞刀，
真帅，
小李飞刀，小李飞刀，
对吧？你古装剧，我其实觉得比他帅的几个没几个。
但是那部戏里面，吴京比他更帅啊。
你有病吧？
他们
对小李
粉丝打起来了是吧？
吴京，
他是年轻，
放到任何这个路啊，就吴京是长得他是比较娃娃脸，
对，
谈不上帅。
他那时候正年轻，
跟吴京道歉。
对不起，
两家粉丝打起来了。
对不起，你保护了我们的地球，
对
吧？ 吴京那时候，但是吴京那个时候演过一个特别棒的电视剧，那你们应该没看过，叫《太极宗师》。
哦，看过。
那啊、哦，你看观众一片死寂，什么？
我也没看过，我也没看过。让老子成老，让老子。
很有年代感，很有年代感。
但是那个剧是大制作，因为他武打投入特别高，所以说打起来特别漂亮。嗯、还有，其实还更早的时候呢，那个包拯、包青天系列演展庄的那位。
哦
哦，凯风游哥那个是吧？
对，那时候觉得展昭可帅了。
哎，我发现超哥举的这两个这个男神都是浓眉大眼的。
对，他们演这个，他们演古装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帅的这几个就是这个。
对对
对,
对
吧？这两个人可帅了，我觉得出场就我操稳了，一看就是好人。他长那样子，他演不了坏人，
对
不对？
还正直呢。
你能想象看焦恩俊在那边拿个小刀削指甲小妹妹？你这对，一定有古装的，不可能。焦恩俊演就算演二郎神，对吧？
对 对, 对。
也是一看这肯定会洗白，对。
那超超呢？
男生没有，但有一个女生是我一直都很喜欢的，就是周迅。我狂爱周迅。
周迅演过电视剧是《大明宫词》，
然后后面还有那个对《如懿传》，《如懿传》是让我觉得哇绝了，他超过甄嬛传。
怎么就哇绝了？
就是我看甄嬛传到后面都没有落泪，但看到《如懿传》最后他死了，对容嬷嬷讲那段话的时候，整个人觉得哇。
他讲了什么？
这个
渣子
的，
就是他讲，会，哎呦，怎么，哎呦，我
来模仿一下，平模仿一下，来，我们补一点，
先平复一下心情。
就是、他快不行了，身体很差了，
就假装我是
然后他在回忆他以前和乾隆的过往，
嗯，
然后回到那边的时候，他觉得他们俩感情都已经断了嘛，那些欢乐时光都没有了，
嗯，
然后最后讲了一段很知，就是很有哲学的话。
你倒是演呀，
让我记不住词了那段，
让观众
也太好，
给观众说。
原来年少情深也可以走到相看两厌，
嗯，
凉薄之人如何长久，哎，中间一段我也忘了。
对，他就那段觉得哇扎到你心里面，因为他是唯一一个宫斗戏到最后他其实没有全剧没有宫斗过，对，然后最后默默下去了就死掉了。
哎，挺好，他的刚才那个烟嗓正好适合周迅那个声音
啊。你在骂人家吗？
烟嗓不是骂人家，
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如懿传》不好的原因是因为他不像甄嬛后面反杀，后面很有气势，
啊，不够爽的。
对，他但是他对，他就难于试过，慢慢慢慢慢慢，他就渗透到你那个心里面最脆弱的那个地方。
哦，
对，而且最主要，这部戏还给一部戏坑了，叫做《延禧攻略》。
哦，
因为《延禧攻略》在前面一个月上，把他的人设整个变掉了。因为《延禧攻略》里面，宁妃是个好人，但在《如懿传》里面，宁妃是个坏人。
啊，
哦，
对，一下子就整个反掉了。
那在《还珠格格》里面，
那。
小时候我看的偶像剧不是很多吧，当然就是说男神的话，就是小时候看那个叫做《海豚湾恋人》。
哦，
海豚湾恋人。
然后我觉得这是为数不多的这种偶像剧当中让人很难选，就是男主跟男二，就是，
哦，许绍洋，
对，
还有那个霍建华。
对，因为我觉得他们都很帅。
小时候怎么什么都看过？
我很年
轻的。
你小时候家里面是不是卖那种租那个录像带的？
不是，因为我小时候很喜欢听 CD， 就是各种电视剧合集的 CD。
不是，就你小时候你是有那个遥控器的掌控权的吗？
没有啊，就是我爸妈长期不在家，我一个人就是经常因为我一个人被锁在家里面，暑假不让出门，所以我就天天在家里面看这些电视剧。
哦，
嗯，
就不像就是说现在就之前在群里讨论的很多剧，它都是比如说一个男演员很丑，一个男演员很帅，然后这种就很容易选，主要是他那个上面就大家都说那个时候就是霍建华的一个颜值的巅峰时期，他自己都说他那个时候他都是不化妆就直接上镜的那种，
嗯，那个时候张韶涵也是特别纯清纯，
他是纯，但是还是有一个对比嘛，那时候也有一个女二，嗯，也是
对叫徐曼儿。
大家都安静了，你们两个人对上了。
就是这部剧大家不熟，但里面的主题歌你们一定都熟。
那唱一下吧，超超老师。
就是遗失的美好啊，大家都听过啊。
遗失美好，
哦，
张韶涵的那个。
爱的思念绵延不绝，就那首歌。
哦，
啊，
就这个这里面的。啊，嗯，
然后那个女二好像叫什么我不记得，但是那个女二我觉得也挺好看的，嗯，我觉得。
她在里面应该叫艾曼达，然后正名叫徐曼儿。
她当时是，
嗯，哦，徐铁儿是吧？
她当时是很，一开始是很讨厌那个男主的嘛，
嗯，
然后后来好像得病死掉了，嗯，是。
但最后也洗白了，和他一起上台唱歌。对，
哦，这个
不是吧？
是死白了，最后一起上台唱歌。
我说的那个他死掉了，他得病死掉了。
好，哦，你们两个不要
去打一架吧，
把话筒还回来吧。
然后反正就是觉得，嗯， 张韶涵感觉就是纯吧，反正也说不上好看。就那个时候我可能还是比
对不起对不起张韶涵，对不起张韶
涵，我站女儿，
虽然你不会听我们播客，但对不起对不起
张老师，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这是观众行为，不要伤害到我们对这个节目，
你的黑粉，你的黑粉，
对，然后刚刚
感谢感谢
男观众，
还是哪边？
男神是古天乐，就是刚看的那个。
你的男神
是
白
骨
还是
黑
骨？
都喜欢，只要是骨。然后刚才其实是先看到那个《神雕侠侣》的小说，然后就自动就带入了古天乐的脸，然后网上还有剪辑嘛，就是各版的那种，那个杨过，
嗯，
沾面具是很经典的剧情了，
对对对，
然后各种前面都是很，就是摘完就是看我帅嘛，就是要挤眉弄眼一下，尤其到黄晓明，然后到他的话就是。怎么了？我很沧桑吗？惊到你了吗？就是那种帅而不自知的感觉。
凡尔赛，就凡尔赛是吧？
我上面有一个很有名的那个梗，叫“平平无奇古天乐”，
是吧？对对对，
嗯，对。
我真的就
电影的话，就越来越黑，就很 man， 可能像转型。
古天乐开始渐渐从这个一般的主人公，开始慢慢的开始演坏人了。对对，越从他变成黑谷之后，就开始演什么警君子，黑社会里面演那个大哥，对吧？就开始演这个了。
因为刚刚讲到那个古天乐《神雕侠侣》，然后，神雕侠侣》因为被翻拍过很多次嘛，然后他就是有各个杨过摘面具的那个对比，其中有一版那个任贤齐的，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任贤齐那版摘面具就是跟那个古天乐摘面具那版形成鲜明对比，就任贤齐
哪一款最打动你的心啊？
那就是如果从帅的角度，那肯定古天乐最帅
啊。
然后任贤齐他那版也是走了一个反方向的极端。
任贤齐那版总是觉得任贤齐会唱歌，
心态是吧？
对，就总是感觉任贤齐忽然突然你总是心态软。对，真的那时候夫子庙全放任贤齐的歌。
聊到最后，我们也想和大家一起聊聊，对于那些我们一起看过的剧集中，有哪些让你产生童年阴影的，有没有那些结局是你特别想改变的呢？电视剧有时不只是我们娱乐消遣的工具，电视剧在潜移默化中可能也影响了我们每一个人。
我想呢，不要和陌生人说话，这个对我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当时
听其实是南京人，哎，
那也挨打了呀。
我觉得一个南京女人怎么会挨打？
你这什么逻辑啊？
你过分了，
咱俩是外地的，
对外地的我不能感受。
没听讲南京话，你就觉得这个气势完全可以把安家和给压下去，对不对？
能学
那边把嘴儿刷死一个。
哎呀，我感觉
真的吗？
我感觉我真是认识南京认识馆了，你知道吗？
对，南京女孩是不会就是被动挨打的。
你现在再问一下，现场有几个是南京女孩，举个手。哎呦，有一个。
你觉得他看
个
对
可以问一下什么感受？看过
对，
不要和陌生人。
如果你是女主，你会怎么对付那个男主？
就是我觉得男主太猛了，我觉得对付不了他。
你看
那个
真的猛，我都
害怕。我成王立虎，
男主很猛、啊，
太恐怖了。
哎，那女主叫什么名字？
梅婷。
记得梅婷，
那是演员，人家问角色。
那人物叫什么角色？我觉得那个冯远征老师演的那个特别好，他有点像那个《绝命毒师》里面那个杂技手。他演的时候，他说吧，他不是人很猛，他是很有这个威慑力。
对，
就是吓镇住你了。
对对
对，他是那种特别像变态。他讲的时候不是那种特别暴力的方式。
嗯。
他见到女主的时候，他就那种看到女主又跑过来，小慧，吃饭了。他就这样摸着她。乖，吃饭，就这种样子，特别可怕。今天大家看着我呢，是吧？哎呀，没事儿，我是个好人。
超超呢？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恐怖的吧，因为感觉我看了那么多，没有什么特别恐怖的。
红蜘蛛呢？你刚才
讲红蜘蛛是比较有点色情，因为我小时候第一次知道什么这种卖淫嫖娼啊，然后。和别人就在红蜘蛛。
不过也是啊，我们小时候那个就是那种感觉，那种启蒙就是像红蜘蛛那种里面那种坏女人，还有挺美内衣。对，
你又来了，
你没看过吗？
哦，我可能不一定不是。
就女人挺好的。
啊，你没看？我看那个广告会播很。
真的。哦，但是有个恐怖的事嘛，小时候很小很小，很害怕看包青天。
为什么太黑了？
包青天过场有一段，
对对对，
他会回头。然后那段你看他本来就黑，你就感觉特别吓人，你知道吗？
就他刚刚说那个包青天，就第一部的时候还好，第二部的时候，第一部是周杰演的，第二部是陆毅。
是少年包青天。
少年包青天和包青天不
是老版的那个，
是个胖子。
噔噔噔噔噔噔，就那个，
就那个特别特别黑的那个。
对对对。对。
神探
丁，
因为后来陆毅他其实都不太黑。
对。
他里面的配乐太吓人了，其实也没什么东西，但是配乐搞得特别吓人。
但是我觉得小时候看那个港台版，就是何家劲演的展庄的那个。那个口味更重，因为里面有玄幻，
对，
居然有两个人没有头，说还我头来。
那个版本包青天确实很吓人，而且黑。
还有个小时候稍微吓人一点的，就是那个 TVB 的那个《洗冤录》，就小时候看那个欧阳震华，
欧阳震华是吧？
那第一部就是讲的仵作啊，有分尸啊、解剖啊那些东西。
你们小时候没有看过《一双绣花鞋》？
哦，那也是很经典的一个，
那也是个很古老的那个片子。
对，然后其实《一双绣花鞋》我不记得剧情了，但我只记得很可怕。但另一部剧《梅花档案》，你们看过吗？
哦，对，
是《梅花档案》，它是这样的，是两部都应该是谍战片。然后那个《一双绣花鞋》怎么跟谍战联系起来我不记得，但是《梅花档案》我记得是女主背后有一个隐形的那个纹身，是梅花图案的，然后她要把那个解码的那个。就是纹在他那个花里面，就是用各种办法，就所有人都在找那个怎么去解密、
嗯、
最后发现那个人藏在那个女主的背上的纹身里面。
那个时候好像基本上
好可怕、那个、
老早期的文艺工作把色情和暴力内容全部放到女特务身上了，对，特别那个，
他那个是氛围特别恐怖，就是那种你提到这个电视剧的名字浑身都要抖三起鸡皮疙瘩，没有抓
抖三为什么不能抖。
行行，我们来聊最后一个吧。最后一个，有没有特别就是自己看过自己特别不忿的或者想去改变的某个人某个角色的人生的这个，对，比如说我，
你，
我那对那个小龙女有个环节，我特别有个情节特别
啊、
哦、知道吗？
就算我
视频那个吗？
我得问你，那是什么环节呢？我就不信小时候你不看，你看到这个话还掉不看。
感觉
肯定看了，
真的感觉神仙姐太可惜了，感觉因为我有这个能力，我把这个抹，把尹志平给抹掉，
把你画上去，
不是不是不是，把这个环节感觉太
什么玩意儿，就把尹志平抹掉，
对，这个环节感觉我天哪，太不能，我不能容忍。
哦，也是，主要是童年女神被人玷污了嘛，这个环节的确不太能容忍。
对对，超哥有吗？
其实我比较正常啊，我小时候，对，我小时候其实还是那个《水浒传》。最后那个是真的是太惨了，全死了，然后最后、
哦、
对吧，喝毒酒、
嗯、
李逵在那边喝毒酒，哎，哥哥，然后挂掉了。我那个什么鬼，什么一个死，水浒传真的别的剧情都是死一点是吧，水浒传是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全挂掉了，我太惨了，真的是。
那如果让你写你会怎么改？
不改挺好的，觉得水浒传死掉的悲剧特别
好。哎呦我天，对对对，悲剧大家记得住，可以。那芊芊呢？
就是小鱼儿与花无缺死到只剩下剧名里的两个了。就小仙女死的时候感觉好惨的，后来苏英也死了，
感觉小鱼儿花无缺吃鸡一样的，最后两个人平分。对，小鱼儿和花无缺最后
对对都死完。那你最想去救哪一个？
只能救一个吗？
对，如果呢只能救一个，
那还是救小仙女。
哦，那超超呢？
我不想秦深与孟婆汤最后亲嘴。这一幕一定删掉，我就希望何书桓在战场被炸死，然后就没有人结束、
啊、干什么
也是个悲剧就可以了。
你小时候是想参与进去是吧？
就感觉一桌子菜在那边转一转。
我小时候有一个变态同学，在电视机上面两个人亲嘴的时候，他会凑过去亲电视机。哎呦喂，那是我这辈子看过最刺激的画面。
那不漏电吗？
你家电视机表面有电是吧？
不，它有静电。
静电，对，
有
静
电，
麻嘴
会
扒一下的，吸那个灰尘。
对呀、啊，那就是亲嘴的感觉呀、啊。
你好像很有体会啊，
沉浸式体验。
你说的那个情节，在一个电视剧《双世宠妃二》里头，在男主。不知道谁是男主、啊、反正就女主抱一个男人的时候，不是让面对面抱，
哦，然后后面
过来，然后后面
来
一
个
男人亲女主，能
理解这个
体位吗？
我能理解，但是你怎么会看这种脏东西呢？
这个剧第一部还算正常。
提着刚才没提到的电视剧《征服》，你们看过吗？刘华强。
哦，鬼畜经常看。
就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
对对对，就是那个，就是。
老板，这瓜怎么卖、
啊？对对对，
你想去救那个瓜农吗？
不，刘华强。
你是想救律师刮吗？
哎，你说，你说，
你替我刮是吧？
算人了，算人了。
就是刚才男神的那个趴，我忘讲了。刘华强是我男神，我太帅了。但
那你这口味可真重啊！
刘华强是孙红雷还是卖瓜？
对，
对，捅瓜那个，对。
来砍死他！我觉得这件事够砍死他了。
对对，
砍死他。
对。
但是这个刑侦剧就是最后刘华强伏法，我特别难过。就是、
这是个刑侦剧，
你内心还挺精干啊。
那你想怎么改？
刘华强杀了不少人了。
你想怎么
改？我就是。
不用，你想。
我就是希望他永远都在黑道上叱咤风云，就是他永远都是那个强者。
仅代表王硕硕同学的个人观点，
对，代表你，
就是公安同志啊，
遵守法律啊，
对对，
我们佳宇，哇，好久不见，
嗯，你好，
什么呀？
我是想分享一个，因为不是说改结局嘛，
对，
我之前也有过这样的幻想，就是把那些不好的东西给它改掉，
对，
直到说后来有一部剧彻底颠覆了我这个想法，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部电视剧叫《男人帮》。孙红雷、
孙红雷
的王磊他们一起演的，然后当时王子文在里面演了一个暗恋黄磊的小女孩，结果在最后一集的时候，然后被两个坏人逼到绝境，然后就是屏幕就黑掉了，意思就是他受到了这两个人侵犯。然后这部电视剧的最后的一个大结局就是编剧写了一个如果当时情节能重来的话，然后就把这个情节又重新演了一遍，然后这个小女孩被逼到了绝境，到一个楼门当中，突然之间有一个人打开了她的大门，然后就是一个胖胖的很憨厚的男生说来我来救你或者这种，然后我就发现说还不如就让他死了算了。突然之间发现他被救了好像也没有那么开心，然后之后我就发现就是还是喜欢那种原本他应该有的结局，就是不要说尝试我们人为的去改变他。编剧他一开始一定是会有一个心思在里面，要么就是他给到你呈现一个非常暖心的结局，让大家会觉得说，哎，看到这个东西很治愈；要么就是会给你一个非常不好的结局，让你看到这个东西感觉说，哎呀，很治愈，我抑郁了这种。所以就是两种可能都是有他的别有用心在。如果说我们自己去强行改变它的话，反而它这个剧的原本的味道就被改变了。所以是那个剧当时给我的感觉。
哦，特别棒！你知道，我们就感觉那一瞬间编剧课他给上下来。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共处一室，如果您感觉我们的播客有意思的话，你也可以参与我们的线下节目录制，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无名喜剧，你就可以了解更多详情，也希望您在 Spotify 小宇宙网易云苹果播客客户端等其他泛用性播客客户端中订阅共处一室，希望在共处一室的录制现场以及无名喜剧空间的剧场中与您相见，我们下次节目再见，拜拜拜拜。世界。